欢迎又回到热血运动魂节目。千妹呢，在去年2014年代表台湾啊入选中华队国手，去比的是仁川亚运会。哇，亚运国手啊，对啊，那是你第一次参加这种国际大型比赛。
对，算是。
那当时去了之后呢，看到那个场面，
有惊讶到，
有惊讶到，
对，因为毕竟是第一次参加这么大型的比赛，很紧张，但是也很兴奋，
很紧张。所以是亚运嘛，你有看到日本、韩国、中国大陆的选手，
对，
那他们的给你看到的印象呢？
印象吗？
对啊，然后这么高，这么胖，不是这么漂亮，为什么对啊？有一个还是展现出他们有那种气势？
其实应该是气势吧。
气势、
啊。对啊，他们其实连走路都会有那个气势在，
就是有散发出他们很有自信的感觉。
对，
所以你也观察到这个部分是可以跟他们学习的。
对啊，其实自信的话就是自己都先肯定自己，对啊，这也是很重要的一环。
那你觉得你对参加这个亚运会自己的表现？
自己其实这一次就是很不满意，对啊，因为太紧张了，没有把就是练习的都表现出来，对啊，就真的很不满意。
是的、哦。不过自己有检讨出什么原因的啦，那就好了，对啊，对啊，其实尽全力就好了。对啊，相信我们台湾在韵律体操这个部分，其实也是有机会哦，在国际上面有更好的一些发挥。那不过呢，其实韵律体操，我相信观众朋友一定会想说，哇，这个比赛，而且还是亚奥运的正式项目，吴雄廷教练呢也是裁判，国际裁判。哎呀，那这个也是一个主观打分数的吗？还是他也有一个，那当然也会有一个标准嘛？还是说，哎呦，对不对？韩国要讲到韩国，对不对？他们那个裁判的话都给分什么的？那这个给分的部分呢？所以你们就是国际裁判也要接受考评，就是他们会看到说，你这个，他们也会看那个选手的表现，然后再对比照你给的分数。RBJ 也捆哟，你这个怎么打这样的分数给他这样子？所以也还是希望能够做到，算是主观性的，但是很多人来评，然后能够达到一些比较客观的标准。不过就像其实一开始节目的一开始呢，教练也提到了这个音乐的编排很重要。那其实，在国外，其实韵律体操比较强的还是在俄罗斯。东欧那边，欧洲那边啦，他们有专人去帮忙在整体的规划音乐等等等等动作的编排。不过这也是我们现在在台湾需要相关单位多投入一些资源的嘛，是不是这样子？
搞啦，其实我。
对，因为它已经不光只是说运动的，就是身体方面的训练了。你这个是一个领域，那 音乐那边呢，又是另外一个领域要加进来的。对，这真的是需要各个方面互相配合，才可以把韵律体操这个项目可以发展起来。那千梅，你我因为我刚刚有听到你说，当然这个运动生涯的年纪已经是有我稍微往后延了，比之前来讲。
对。
那刚刚千梅有提到一个，我还有记得，他就说，那个可以准备退休这件事情，你不会吧？现在才大二而已耶，还20岁。
其实以台湾现在的就是选手生涯，大部分都是大学结束都结束，除非自己真的有喜欢，觉得自己的身体能力还可以，才会再继续练。对啊，但是我觉得台湾现在因为毕竟没有说到很重视，对，所以其实我们练习也是蛮辛苦的，课业啊还是要兼顾，对，然后像我们现在都是上课上到5点，然后再继续晚上练习练到9点10点，对，然后晚上回家还要作业啊报告啊什么的，其实也蛮累的。对啊，
也不能对哦，就也不能说这个林华林校长说那你都不用上课，我都不过对该上的课还是要去上。那所以就大学毕业之后接下来呢，你
接下来我的规划嘛？
对啊。
因为现在我自己就是有就是拿到学校的教育学程，对啊，然后之后可能会往老师体育老师那个方向走，对，
我以为你会说就嫁人好了这样。对，所以大学毕业之后，对啊，像不过真的感觉还可以再比赛吧，如果。
其实还是可以啦，但是毕竟年纪也大了，体力可能不没办法维持的像，下面的学弟学妹他们维持的这么好，对啊，体力上还是会有差，但是就是我们这些大选手就是优势就是我们的历练够，我们的一些整套上面的表现啊表现力那方面会比学妹他们来得好，
不会像这个千梅，他有计划，因为可是未来呢，你当然还是会继续教，你就算当老师了，还是会朝韵律体操来去往下教吧。
会啦，其实还是会，对啊，但是我想要往裁判那个方向走。
裁判。
对啊，因为我觉得当教练很辛苦，看着老师这样带我们，真的很辛苦。对、啊，而且现在我觉得现在的选手就是。教练还要看他们的脸色，有点辛苦。对啊，因为我们自己教学妹的时候，他们真的不想学，我们教的也累。对啊，明明觉得他可以，可是他真的不想做，这样教的也累。对啊，所以可能会往就是学术那边发展。
不错，你书也看得下教科书那些，
看得下去。
哎呀，那太好了，对吧、啊？有些真的是觉得那书真的很硬，不好啃那样的。但是前面有这样心也不错啊。或者刚刚那话语当中透露了，就是学妹不受教。对啊，裁判的部分，裁判也要读很多的东西，真的哦。还是你觉得，哎呀，以前比赛当选手的时候。那裁判，你这个我都这样，给这什么分数？我觉得不行，觉得裁判应该要对，要在，所以自己想要朝裁判的部分去做。
往那边去发展。
对，对啊。不过有很多运动项目，就是原住民的选手，他们其实很擅长。那韵律体操这个部分呢，以教练的观察，
对，
屏
东。
不过很重要一点还是要有教练啊，要有教练。所以教练如何的能够像前面也讲了，这个大学毕业之后啊就转教练，但是能够散出去的话，就会培养出更多的选手。对啊，因为也有点难想象，大学四个年级，总共加起来这个项目就4个选手。 对啊，那男生部分是讲真的会要有成这个韵律体操的发展，男生台湾又比较困难。
好，
嗯哼。现在我男生的韵律体操，
嗯，
那你的感觉呢？
就是非常棒的感受。
哦，是吗？
对啊，是另外一种，就是另外一种怎么讲，视觉跟听觉的冲击。
哦，
对啊，因为他们的音乐选择也会跟我们不一样，
嗯，
动作也不太一样，
嗯，
他们大部分翻的部分比较多。
好
对啊，嗯，所以是另外一种全新的感受，
全新的感受。好，那今天热血运动的节目呢，真的非常的开心，又让我们增广见闻，我们就多了解了韵律体操这一项，事实上已经是亚运会、奥运会的正式项目了。那在台湾的发展，当然目前还不是说那么的成熟，但也还比不上中国大陆，在亚洲地区就也不并不是那么的好，好像是亚洲排名在第六名嘛，对，全世界跟亚洲，哦。哦，对，是，对啊，那藉由千美啊、吴教练啊他们的努力，然后也是跟日本那边呢、啊，毕竟他们的比较先进嘛，哈，在韵律体操这个部分啊，多多的交流，相信台湾的韵律体操也能够慢慢的提升起来。它真的是一个我们常常讲力与美哈、结合，还有音乐性结合起来一个非常赏心悦目的一项运动。好，那今天非常谢谢两位来到我们的节目，谢谢，
谢，
同时也非常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，我是徐湛元，我们下次再见。喜爱运动，热爱运动，没有运动就吃不下饭，就睡不着觉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太感好，欢迎收看《热血运动魂》。《热血运动魂》节目是为大家来介绍在台湾对于运动默默付出、努力耕耘的人物，他们的精神值得我们效法，而他们的故事值得我们跟大家来分享。